1978年10月25日，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大厅，汇集了国内外上百名的记者，等候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来临。邓小平访问日本是为了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第一位访问日本的国家领导人。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仲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六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禁闭多年的国门开始松动，但是中国的面孔仍然被蒙住一层厚厚的面纱。邓小平记者招待会为大众近距离地接触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被日本称为革命斗士的邓小平坎坷多难的历程亦都带着传奇色彩，吸引住大众的目光。以前日本记者俱乐部曾经邀请访日的中国政府官员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都被回绝，理由是并没有这种习惯。邓小平记者招待会打破了这个习惯，出席记者会的有日本国内主要媒体以及驻日外国记者、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以及多家商业电视台聚焦现场进行直播。邓小平的招待会在第一时间被传送到全世界。日本记者俱乐部选定重量级人物担任记者招待会主持人和提问代表，主持人是时任记者俱乐部理事长、日本共同通讯社前社长酒井新二，提问代表是时任记者俱乐部副理事长、日本经济新闻前董事兼编辑局长小岛张新。中日两个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中国热。1978年8月，日本内阁府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六成以上受访者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年，中日友好关系得到发展。主持邓小平记者招待会的酒井新二在开场白之中提醒大家不要令到友好热冲昏头脑，呼吁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年过九旬的酒井新二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忆说，邓小平为他留下的印象是豪爽之中带有野性的魅力。讲到日中两国关系现状，他感叹至今两国尚未实现相互理解。他说，
だから非常に近い国ではあるけれども、実際にこの
酒井新二话，两国虽然相距好近，但系喺政治层面嚟讲，相互理解并冇得到加深。应中方要求，邓小平记者招待会上面只能够由一名记者代表提问。当时系1978年4月，上百艘中国渔船出现喺钓鱼岛附近海域，坚持对该岛拥有主权嘅中日两国政府尖锐对立。一时间日本舆论担心两国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亦都可能因此搁浅。在邓小平记者招待会上面作为代表提问的小岛张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提尖角列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包括一名日本外务省高官在内以及协助他拟定问题内容的助手都反对，理由是担心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氛围遭受到破坏。外务省高官甚至提出，如果小岛坚持提问，日本政府需要事先拟定一份政府见解以备万一。虽然是这样，小岛仍然认为不能够绕过这个问题。他说，
世界が見るわけですね。それからテレビだって NHK という、ね、一社だけじゃないし、もう民放も全部入る。
小岛说，全世界都在关注邓小平记者招待会，除了日本放送协会之外，日本所有商业电视台都在现场直播。作为代表提问的记者，就自我限制不提尖角列岛的问题，这是绝对讲不过去的。记者会接近尾声，小岛终于提出了尖角列岛的问题。他说尖角列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但是日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发生摩擦，请邓小平发表看法。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面答复尖角列岛问题的时候表示，
这个我们叫钓鱼，这个名字就叫法不同，这点的双方确实有不同的， 韓國。
鄧小平說中國叫做釣魚島，這個名字的叫法就已經不同了，雙方確實有不同的看法，彼此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大家雙方約定不涉及這樣的問題，這次談友好和平條約亦都約定並不涉及。就中國人的智慧來說，亦都只能夠想出這樣的辦法，因為一涉及就搞不清楚，一直是有一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面撥一些刺来到阻碍中日关系发展，而大家都认为这两个国家不讲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放并不要紧，放十年也都没有关系，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而下一代总是比我们聪明一点，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小岛张新话，本来以为邓小平会针锋相对地反驳，并没有想到他好像一位老者一样祥和且巧妙地解答了这样的一个敏感问题。小岛话，领土问题就是这样，日本的首脑、中国的首脑都应该好好地学习学习。在这个之后，访日的中国首脑华国锋、赵紫阳、胡耀邦、李鹏、江泽民等都成为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客人，而且这些记者招待会不再是代表提问，而且可以由记者自由提问。当年邓小平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拒绝现场采访的台湾记者亦都可以在现场采访并且提问了。但是邓小平提出各自争议的钓鱼岛，34年后至今中日两国仍然并没有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美国之音小玉东京报道。